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8号，公元2009年12月2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前西藏噶伦阿佩阿旺晋美病逝，西藏流亡政府及援藏组织发布讣告；瑞士政府强调重视西藏人权问题；噶姆巴仁波切主持第27届噶举派传召大法会；台湾各界持续抗议中共官员到访。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位西藏真实历史见证人、前西藏政府噶伦阿佩阿旺晋美于昨天12月23号下午4点50分在北京病逝，享年99岁。西藏流亡政府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在各自网站上就阿佩阿旺晋美的病逝发布讣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对于这位多年致力于西藏政教事业的前任政府部长不幸过世发表声明，表达沉痛哀悼，并缅怀他的毕生业绩。阿佩阿旺晋美于1910年2月1号出生在西藏首都拉萨，1936年起为西藏政府工作。他在政坛崭露头角后被任命为西藏东部昌都总管。1950年他领导昌都军事行动，反抗中共对西藏的武装入侵，这使他有机会与中共官员进行直接密切的互动。随后他被晋升为西藏政府的部长。1951年阿佩阿旺晋美是以西藏代表团首席代表被派往中国参与谈判而著名。当时中方以强迫性手段让西藏代表们签下了有国际争议的所谓17条协议，其结果是确定了不为广大藏人认可的西藏地位。1959年3月10日西藏爆发抗暴起义运动，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后，阿佩阿旺晋美选择留在西藏继续与中国政府工作，先后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和北京担任职务。自1991年以来他一直住在北京。为了在藏区落实发展项目，阿佩阿旺晋美同时是班禅喇嘛一起参与了西藏发展基金会的项目。在80年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派遣的高层考察团成员访问西藏和北京时，同阿佩阿旺晋美在北京举行了会晤，并从他那里接受了就未来藏中关系方面的坦诚建议。2002年藏中恢复对话后，达赖喇嘛特使团在北京也同阿佩阿旺晋美举行了会晤。境内外很多藏人对阿佩阿旺晋美有所误解，声称他没有像已故班禅喇嘛一样代表藏人为民族利益敢于公开发言。然而在1988年，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上强调藏人有争取特殊地位的合法权利。他当时表示，因为西藏特殊的地位，1951年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达成了西藏和平解放17条协议，中央政府和其他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协定。为了实现西藏的长期性稳定而制定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考虑西藏特殊的历史地位，我们应该要给西藏比其他民族地区更多的自治权。依我看，与其他自治区相比，目前西藏自治区相对来说享有更小的自治权，跟一个普通省份相差无几。因此西藏一定要享受特殊的待遇和更多的自治，就像那些经济特区一样，我们一定要实行特殊的政策来处理贯穿于历史的特殊情况。此外，在1991年阿佩阿旺晋美要求中国政府遵守17条协议，明确承诺协议中有关不改变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最近有报道说阿佩阿旺晋美正在撰写他的自传，但是这本书已由中国政府正在审议。中共入侵西藏至1987年，阿佩阿旺晋美连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此外，他还长期担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以及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等要职。他在病逝前担任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会长。中共官方新华社播放的中共中央讣告称，阿佩阿旺敬美享年100岁。讣告同时把他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西藏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前西藏政府嘎伦，阿佩阿旺敬美不幸病逝，遗下妻子和12个子女，其中他的儿子阿佩景妹在80年代中期离开中国，在负责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之前，一直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工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瑞士政府外交部网站上发布文件，强调该国与西藏的双边关系，并声称对西藏人权问题给予严重关切。文件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地区，在行政方面，西藏是一个省，根据国际法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部分，它不享有主权，因此瑞士政府无法直接与西藏地方政府保持接触。文件说，按照瑞士人道主义传统，自20世纪50年代起，瑞士政府先后接受大批西藏难民，使这批藏人和他们的后裔在瑞士逐渐成为亚洲以外的第二大藏人社区。文件说，因为藏人的存在，促成瑞士政府对藏民族和藏区局势等方面产生极大兴趣，并逐渐融入到瑞士的政治生活中，特别是有关西藏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和人权的问题，成为在瑞士政坛上讨论的议题。瑞士外交部文件还指出，瑞士和中国自1991年展开人权对话以来，西藏议题经常是双方讨论的一部分。文件说，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多次受邀访问过瑞士。文件强调，为了改善西藏的人权，并帮助最终实现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瑞士政府与西藏社会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17世噶玛巴乌坚赤烈朵吉仁波切于今天24号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主持第27届噶举派传召大法会。现年25岁的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在本届传召大法会上向信众讲授弥勒惹巴传记。噶玛巴仁波切在今天24号传法会第一天表示，作为比丘僧尼，要认真领悟和实践佛法教义，遵守佛教戒律和寺院制度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不这样刻苦学习，有可能虚度僧尼生涯的危险，因此大家必须要慎重考虑。噶玛巴仁波切向信众介绍了佛教禅修时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并开示信众把内心专注在呼吸的瞬间，以此来提升专心禅修。噶玛巴仁波切还强调，今天在噶举派传召大法会上，我们享受着丰富的物质与生活食品，这些都是由众多虔诚的信徒和死者家属供奉，因此在座的每一位都必须要共同祈祷所有已故众生的亡灵能够早日脱离苦海，并祈愿所有有情众生心愿如法，健康长寿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行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圆满结束在印度比哈尔邦菩提迦叶的弘法活动后，下月17号将前往印度克拉拉邦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为当地塑造的重达1800多公斤的一尊佛像进行加持，随后将出席在此间举行的有关宗教大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播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海协会会长陈云岭于本周一开始抵达台湾机场，到现在所到之处都一直遭到台湾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根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消息，第四次江城会后，本周三23号晚间，台中市长胡志强在御园酒店宴请中共海协会长陈云岭时，上百名台湾民众在酒店外高呼陈云岭滚蛋、中共公安滚蛋等口号，燃放冲天炮等方式进行抗议。消息指出，本周三晚间7点左右，一辆台湾民众的广播宣传车来到御园酒店的对街，朝酒店放冲天炮，随后遭到驻守警察的阻止，并与民众发生了肢体冲撞，导致6名示威民众被带走，几名警员受伤。参加抗议活动的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后援会会长郑女士大声对着每一位警察喊话：
只要公安进来，中国共产党整个进来，什么都没有了。你们到时候啊，真的是欲哭无泪。你不会去看西藏啊，你不会去看新疆啊，那杀的不够多吗？
台湾就是一个国家，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捍卫台湾，还是捍卫里面那个共产党？
现场抗议民众却高呼陈云岭滚蛋等口号。
滚蛋，
中国公安，
滚蛋，
中国公安，
滚蛋。
抗议民众表示，他们只是放烟火，是警察强行上宣传车抓人。而台中市警察局副局长余辉茂表示，由于民众释放的是大型冲天炮，火花与爆炸声可能影响行人安全与交通，所以警察想上前制止。据目击者说，烟火冲向酒店2-3层楼高，但是似乎不具危险性。此外，中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本周三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中国著名学者刘晓波正式开庭。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因为被当局限制在家中，无法赶往法庭外声援丈夫刘晓波。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的刘晓波的弟弟向德国之声记者透露，法庭的审理是不公正的。当天在香港有100多个市民和有关人士代表劳改基金会、独立中文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49个世界各地人权团体和笔会组织及国际笔会会长、秘书长、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和前主席、哥伦比亚文学院院士等各国知名人士发起集会游行，并到北京驻香港办事处门前示威抗议，同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当局不顾国内外的广泛批评，仍然继续粗暴地侵犯中国公民权利和非法审判刘晓波。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博士，停止打压和骚扰笔会会员和08宪章的联署人。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王天增撰稿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朱伟群》。我们再来看一看满清王朝同西藏的关系。1639年，满清皇帝以为了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的理由，邀请达赖喇嘛前往奉天。达赖喇嘛派代表赴约，并接受了皇帝要求成为施主的愿望。在满清征服中原后，达赖喇嘛再次受邀，于1653年前往北京，皇帝亲自出城迎接。在首次会晤时，皇帝走下宝座，20马迎接，并同时入座饮茶，从此确立了满清皇帝作为施主的地位。此次达赖喇嘛到北京最大的收获是皇帝与达赖喇嘛同时互相赠送名号。在这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礼遇是只有国家元首才能获得的。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西藏同满清皇朝的关系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为止，满清皇朝也没有征服过西藏，虽然向西藏派遣过军队，但多是西藏遭遇到外来入侵时要求皇帝派兵支援。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